弟兄姐妹大家早安，今天我们的晨更我们结束耶尔书，我们现在进到阿摩斯书，阿摩斯书第一章，阿摩斯先知他跟其他的先知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来看看，第一节第二节交代他的事情。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两年，提格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得末世论以色列，这里面，就谈到两个王，一个是犹大王，南国的王乌西亚，一个是北国的王，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这个耶罗波安不是开国的耶罗波安，而是耶罗波安二世。那么犹大王乌西亚以及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可以说是这两个国家，国势相当强盛的时候，也是国家很繁荣的时候，甚至耶罗波安他的国力也非常非常强大，甚至也是，南征北伐，那在这个时候，在这时候，也特别提到大地震前两年，大地震前两年，这个大地震前两年在历史上也有记载的，这个大地震，为什么会发生呢？可能也是因为他乌西亚，干犯了神，所以，神使这样的地震兴起，但是我们不了解，我们不了解。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地点就是大地震，前两年。这里面谈到阿摩斯，我们来看看提格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得末世论以色列。这里面很特别，阿摩斯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身份，他是牧羊人，他既不是祭司也不是先知，他就是一个牧羊人。那从这边我们就看到说，纵使是牧羊人，我们在自己的职分上很忠心的话，神依然会把他的话领到我们，其实神把话语领到我们也不会说局限在你是祭司或是先知了。好，那这边讲一个比较特别是提哥亚，提哥亚他是属于犹大，属于南国的一个小地方，大概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小城市小城镇。那在这里面的一个地方，一个牧羊人，他的名字叫阿摩斯。实际上阿摩斯是属于南国犹大的，可是神选召他出来，让他说末世。这个末世的对象是谁呢？这个末世的对象不是犹大，这个末世的对象不是南国，而是北国以色列，所以这是蛮特别的事情。那谈些什么呢？第二节他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这里面很特别，就是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这种那种形容就是耶和华会从他所在的圣城，圣殿，来显出他的愤怒，显出他公义的愤怒。那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就仿佛是一种理论说法，是耶和华像狮子一样，从锡安吼叫，百兽听的都战惊，从耶路撒冷，发生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也就是说，当神的声音出现的时候，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这一切繁荣都要过去。那我们来看看，很特别的描写，就是说在第一章里面是针对哪些地方，哪一些区域。第三节，耶和华如此说，大马色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激烈。我却要降火在哈薛的家中，消灭便哈达的宫殿，我必折断大马色的门栓，剪出亚文平原的居民，何伯伊甸掌权的，亚兰人必被掳到极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说，约珥他第一个阿摩斯他第一个就是向大马色，就是现在叙利亚，对大马色说话。耶和华透过阿摩斯先知对大马色说话，对当时的亚兰国说话，他说大马色三番四次。我们看到三番四次，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三次四次，三番四次是一种文学的描述，就是不断不断不断的犯罪。那大马色，那个亚兰国不断的犯罪，那为什么他们犯罪，然后神 不免去他心嘛，因为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激烈哈，打粮食的铁器打过激烈，就是他蹂躏哈，蹂躏欺压激烈的百姓哈，所以这里面就是神对他的一种愤怒哈。我却要降火在哈薛的家中，烧灭便哈达的宫殿，这个都是在亚兰国哈。我必折断大马士的门栓，剪除亚文平原的饥民和伯伊殿掌权的哈。亚兰人必被掳到极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哈。那我们在这边，我们看到这些国家，其实不单是南国北国很强盛啊，其实周围的国家其实都蛮强大的。可是当他们强大的时候，他反而是欺压哈，他反而是欺压啊旁边的一些民族哈。所以这里面是神看到了哈。好，第六节哈，我们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是谈到亚兰哈。那第六节，耶和华如此说：加萨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刑罚，因为他掳掠众民交给以东哈。那加萨谈的是非利士，三四五是啊亚兰哈，然后六节开始是谈到非利士，加萨是非利士一个地名，也是一样三番四次的犯罪，就是不断不断的犯罪，不断不断犯罪。那他犯什么罪呢？他掳掠众民交给以东哈，就是任意的啊，就是抓那些老百姓，好，然后卖到以东当奴隶哈。好，那我却要将降火在加萨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哈。这就是当他们做这样恶行的时候，神看见哈。然后我必剪除亚斯图的居民和亚斯基伦的掌权的，这都是非利士哈。也必反手攻击以格伦哈，非利士人所遗剩的必都灭亡，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哈。这里谈到的是啊，对非利士的一个审判愤怒哈。好，第九节又是对另外一个城市哈，耶和华如此说：推罗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将众民交给以东啊，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啊。我却要降火在推罗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好，那这边再一次提到，就是说啊，推罗也是一样啊，推罗在海港，他也是一样啊，把众民哈、啊、交给以东，也就是卖给以东了哈、啊。所以我们发现以东好像是，你看哈、啊，非利士也把那些奴隶卖给以东哈、啊，推罗也把那些奴隶卖给以东。其实最主要是以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当时哈、啊、出入口哈、啊，因为它向南哈、啊，以东它的地点哈、啊。移动的地点就是在以色列南部哈，它向南一方面在陆路哈，就到了那个沙特阿拉伯的南边哈，就是四巴哈那些地方，然后透过海路的话就可以出去了哈。好，那在这边就谈到推罗哈，推罗他做的这样恶行哈，所以神要降火在推罗城内，烧灭其中宫殿，然后再下来又谈到另外一个哈。耶和华如此说：以东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刑罚，因为他拿刀追赶弟兄弟，毫无怜悯哈，发怒撕裂，永怀愤怒哈。这谈到就是说以东人他们怎么去攻打同为弟兄的犹太人哈。好，我要确认降火在提曼，烧灭波斯拉的宫殿。这个提曼跟波斯拉啊，都是以东的重要的城市。好，最后我们来看看哈。第十三节，耶和华如此说：亚门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并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剖开激烈的孕妇，扩张自己的境界，也是一样，他侵略杀害杀害那个以色列，杀害以色列。因为亚门是在以色列的大概比较接近在东北方那边，然后他也是攻打激烈，然后这边我们就看得非常残忍，他们剖开激烈的孕妇，扩张自己的境界。我却要在征战闹反的日子，旋风狂暴的时候，点火在拉巴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他们的王和首领必一同被掳去，这是耶和华说的。那这里就谈到对亚门人的愤怒的审判。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就是第一个，我们看到就是说在当时的犹大跟以色列他们是非常繁荣的哈，可是这样的繁荣他旁边的小国还是蠢蠢欲动哈，这其他小国就趁着他们在繁荣的时候不断不断的骚扰，不断不断的攻打他们哈。那我们在这边也看到就是说在 阿摩斯的先知的预告当中，我们就看见纵使以色列纵使犹大犹大在乌西亚王，以色列在耶路巴二世当中是非常非常繁荣的，但是他们必须要知道敌人攻击随时就在旁边啊。这个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子，你可能在平安平顺的时候你不觉得怎么样，可是在平安平顺的时候其实危险已经到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时时刻刻我们带着警醒的心面对我们的生活，因为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礼拜六早上我们来看我们今天晨更的圣经，阿摩斯书第二章。阿摩斯书第二章前面我们已经说过，阿摩斯先知其实算是蛮早的一位先知那在北国的先知当中，就是阿摩斯先知，还有约珥还有约拿，阿摩斯、约拿还有何西亚，这三位先知是北国的先知。其实只有阿摩斯跟何西亚了，因为约拿他的宣讲是对着亚述和尼尼微。好，那在阿摩斯书里面我们第一章里面就是看到神透过阿摩斯这位牧羊人他对不同的国家，其实我是觉得说要说是国家有点太小一些，其实像亚门像腓力斯应该就是一个部落，其实就比较容易讲，因为在那个年代所谓的国家就是像一个中立或是普信这样的一个部落一个聚落。好，那我们今天就是连续的第二章我们来看神继续透过阿摩斯来宣讲的，还是一样耶和华如此说，摩押三番四次的犯罪。而我们上次提到亚门其实亚门跟摩押这两个就是应该说就是罗德他的女儿他两个女儿跟罗德乱伦所生下来的，就是亚门人跟摩押人那这两个国家是在以色列的东北边那上次我们已经谈过亚门，这次我们来看看神透过阿摩斯他谈到摩押摩押三番四次的犯罪，再次用这种三番四次的意思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就是这一遍一遍的犯罪那我们在这边也可以看到，也可以看到神的忍耐神的那种所谓的等待他一而再再而三的给这世上人机会，但是世上人三番四次的犯罪那摩押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三番四次。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将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因为他将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为什么就说这样的一件事情神看在眼里面，因为你把一个死人的骨头再挖起来把死人挖起来然后把它烧就表示说你的恨心中的恨意很强你做到一个非常绝情非常非常冷酷的一个地步那你做到这样绝情冷酷的地步，神看在眼里面因为他将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因为他这样的冷酷无情，所以神说我却要降火在摩押烧灭加列的宫殿，加列的宫殿也是属于摩押的一个城市，那摩押必在轰嚷 呐喊吹角之中死亡，也就是说许许多多人来攻打这个城市的时候的大声喊叫那摩押就在这大声喊叫当中就灭亡我必剪除摩押中的审判者，将其中的一切首领看他一同和他一同杀戮这是耶和华说的也就是说神会消灭摩押的所有的领袖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句话也是跟前面的每一句都是谈到说这是耶和华说的，也就是说他再一次的坚定的表示这是出于神的手这是神的心意 好，谈完摩亚以后，我们前面谈到腓力士，谈到推罗，谈到亚兰，谈到亚门，谈到摩亚，接着我们就来看看，前面还要谈到以东，接着我们来看看神没有放过犹大跟以色列。耶和华如此说，犹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他们列祖所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这里是谈到就是说他们离弃耶和华的道，然后他们就是悖逆神，然后也像走到拜偶像的道路，这是神所不容许的。所以我却要降火在犹大，烧灭耶路撒冷的宫殿。耶路撒冷是犹大的一个算是他们的首都，而其中最重要就是有神的殿在当中。而这些人离弃的神的殿，他们甚至把偶像摆在神的殿里面，那神他就降火，就烧灭耶路撒冷的宫殿，也就是他毁坏耶路撒冷宫殿，因为这个已经成为亵渎神的地方。我们在后来看到巴比伦他怎么去攻打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甚至巴比伦他攻打的时候，他也把圣殿里面的东西都搬走，这最主要就是因为耶路撒冷这个圣殿他已经亵渎了神。好，第六节是第六节开始是针对以色列。好，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好，那在神的眼中以色列人犯什么罪呢？我们来看看，因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各位弟兄姐妹，其实当我们仔细去看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到无论是以色列无论是犹大，会亡国会惹动神的愤怒，最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他们离弃神，他们是去拜那些假神；第二个是因为他们欺压自己的同胞，不照摩西律法去宽容去接待他的同胞，而是去压榨他自己的同胞。你看，因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也就是说用一点所谓的得着的东西，为用一点代价，他就把义人出卖，然后为了一双鞋十分廉价的一个代价，他就把穷人卖了。好，我们继续看，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了。这个非常特别的描述，因为在以赛亚也有这样的描述，看到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这个意思就是说，只要是穷人拥有的，管他什么的，就是看到就是觉得要把它拿过来。我觉得今天的人的那种所谓的贪婪的心态就是这样子，自己已经拥有很多了，但是看到别人有的就要把它拿过来，甚至那个其实没什么价值的。穷人头上所蒙的灰，这个可能是因为走路走太多了，所以有灰垢，有那灰尘在头上，或是他这个穷人因为披麻蒙灰，就反正是头上有灰，根本是没有价值的东西，但是这些管理呢，只要是头上有的东西，是属于那个人的，属于穷人的，不是属于我的，我都想把它拿过来，这是一种解释。另外一种解释，他们是说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那另外一种翻译是说，他们压榨穷人，把穷人的头踩在地上，就是跟地上那灰尘就是很容易的沾染他们的头，他意思是这样，就压榨穷人，阻碍谦卑人的道路，也是一样，谈到他们的罪行。还再来一个，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这个其实是讲到他们当初的当初就是那个拜偶像的宗教，巴利的宗教，亚瑟拉宗教，就是这样子。也就是说在巴利的庙里面，他们里面有女子是行淫的，然后就是庙妓的，然后父子就同一个庙妓行淫，亵渎神的名。他们在各坛旁仆人所当的衣服，握在其上面，就是说那些人当的衣服，通常照他摩西的法律，就是说你人家当你衣服的时候，你到了晚上你一定要归还他，结果他不是他把那些衣服自己留下来，然后铺在地上做什么呢？就是一样行淫乱的事情。 又在他们庙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受罚之人，就是说那些做错事情的人，他们要拿一些酒，拿一些酒或者拿一些东西来到庙里面，就是像那个赎罪祭赎愆祭一样。可是他们就是把这样一个酒，是喝受罚之人酒，把这样的酒也拿来喝了。所以这个是在神眼中看来是真是非常败坏的行动。好，第九节，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亚摩利人，他虽高大如香柏树，坚固如橡树，我却上灭他的果子，下绝他的根本。那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我为他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在他们身上显出这么多的恩典，但是他们却没有记得。第十节，我也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在旷野引导你们40年，使你们得亚摩利人之地为业。也就是说，我让你们得到本来不属于你们的地，可是你们为什么这样的回报我？我对你们恩典，但是你们回报我的却是你们离弃悖逆神。11节，我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细人。以色列人，不是这样吗？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兴起先知，神兴起拿细人，拿细人就是在神面前就是立誓要服侍神，是归耶和华的人。然后你看到12节，你们却给拿细人酒喝。其实拿细人是浓酒清酒都不能喝的了，他们是在神面前，他们就是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完全保持圣洁，归神所用。可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却把拿细人玷污了，让他们喝酒。而且先知本来就是应该传达神的话语，他们告诉先知说，你不要说预言，看了，在你们所住之地，我必压你们如同装满河捆的车压物一样。也就是说，你们在既然你们行了这么多的恶事情，所以我要让你们就是遭受重压。14节15节16节最主要的意思就是告诉那些以色列人，告诉那些被罚的百姓，你们靠着自己的能力你们没有办法胜过的。所以这边快跑的不能逃脱，纵使你快跑你不能逃脱，有力的你不能用力，刚勇的你也不能自救，拿弓的不能站立，腿快的不能逃脱，骑马的也不能自救。也就是说你靠着自己的能力你没有办法胜过，你没有靠着你自己的能力你没有办法救自己的。到那日勇士中最有胆量的必赤身逃跑，这是耶和华说的。到耶和华的那一日，到耶和华的那一日，你纵使是勇士中最有胆量的必赤身逃跑，就是说你纵使逃脱了你身上一无所有。所以14、15节、16节最主要是谈到当那日临近的时候，你再怎么样靠你自己你都没有办法得救。所以阿摩斯书最主要是就是警告，警告每一个民族，警告每一个部落，让他们了解神对他们的恶行，神看着他们的恶行。我们在这边我们就看到说，神是三番四次，也就是说他一次一次就看着那些人犯罪，一次一次看见那些人堕落，他是百般的忍耐，等那些人自愿的回转，可是那些人就不愿意。这时候就想让我想起保罗所说的，神任凭他们，可是当神任凭他们的时候，他们千万要记得，这是神给他们机会，千万不要在神面前为自己除去神的愤怒，直到有一天神的愤怒就全然临到我们。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是如此，我们要随时随地记得神忍耐我们，神等待我们，我们应该在平安顺遂的时候我们就回到神面前，而不是当我们遭灾遇难的时候我们才来恳求耶和华。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我们今天晨更我们读的是阿摩斯书第三章。我们前面两章是谈到神对各国的愤怒和审判，那今天我们来看是针对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北国。第一节，以色列人，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这是很特别的说法，埃及人以色列人你们是神领出来的，从埃及地领出来的，现在你们要听耶和华攻击你们，也就是说从神 领你们出来到如今，你们有多少事情是惹起神的愤怒的？第二节，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啊，这个翻译上啊，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认识这两个字是表示他的关系十分的亲密，这是一种翻译哈，就是说在地上万族当中，我跟以色列人你们的关系是最亲密最密切的，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另外一种想法就是说，在地上万族当中，我只有拣选你们，我只有拣选你们以色列人，因为我拣选你们，我对你们有特别的恩典，可是你们背逆我，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这段圣经啊，这节经文就是常常被引用来在结婚的时候啊，结婚谈到新郎跟新娘，你们两人要同心啊，然后才能同行啊，同心才能同行。可是这一段圣经是神对以色列人说的，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以色列人，你不了解神的心意，你不了解神他的意念，你怎么能够跟神同行呢？好，所以这里面讲的就是说，我们要去了解神的心意，我们要了解神的意念，这个都是一直以来基督徒所面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了解神的心意。我再一次说，我们了解神的心意，除了读圣经，带着敬虔的心来读圣经，我们没有其他方法。说实在话，你说想透过诗歌吗？你说想透过祷告吗？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读圣经。所以二人若不同心，就表示我们要了解神的心意。当我们了解神的心意，我们就能够与神同行。各位弟兄姐妹，这个非常重要，是我们与神同行，而不是神与我们同行，不是神配合我们的意念，配合我们的计划，而是我们去配合神的计划，符合神的标准来做事情。第四节到第六节，甚至说到第七节第八节，都是谈到那个所谓的有因有果。狮子若非抓食，岂能在林中咆哮呢？他就是因为要抓食，所以他咆哮，他咆哮。少壮狮子若无所得，岂能从洞中发声呢？也就是他已经有得着了，所以他拿住那些猎物的时候，他在洞中他发声。好，若没有基箭，雀鸟岂能陷在网罗里呢？因为就是有基箭，所以雀鸟陷在网罗里面。网罗若无所得，岂能从地上翻起呢？因为那个通常网罗是摆在地上用陷阱嘛，对不对？但是猎物进去的时候，这个网罗会自动收起来，所以就表示网罗里面猎物进去了，所以网罗会收起来。城中若吹角，百姓岂不惊恐呢？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信。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所以这里面就谈到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是因为有原因的。像狮子他吼叫咆哮，是因为他要抓食。基箭是让雀鸟陷在里面，而且基箭这个网罗会收起来，是因为有猎物在里面。那百姓会惊恐，是因为城中吹角。所以这里面都谈到，就是说有一个事情发生了，就是一定有一个原因在里面。好，我们来继续看第九节，要在雅斯图的宫殿中和埃及地的宫殿里前传扬说，你们要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就看见城中有何等大的扰乱与欺压的事。好，也就是说在这边就谈到就以色列所犯的罪，在以色列城中所犯的那个罪孽是何等的大。所以就跟那个雅斯图一方面来讲是指着那个非利士，因为雅斯图一般翻译是翻译成非利士的一个城市，所以雅斯图是指非利士埃及地的宫殿。但是另外一种翻译，雅斯图就翻成雅述了。无论是雅斯图，无论是雅述或是埃及，意思就是说你要在外邦去传扬，你们来看看在撒玛利亚的山上，在神所拣选的百姓当中有何等大的扰乱跟欺压的事情。接下来就谈那些扰乱跟欺压的事情，蛮值得我们思考的。 第十节，那些以强暴抢夺财物积蓄在自己家中的人不知道行正直的事，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些抢夺财物的，然后呢把那些抢夺来的就存着在自己家里面，囤积在自己家里面的人，这种人不知道要行正直的事，正直的事不知道要行神所喜悦的事情，这是神亲口说的。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敌人必来围攻这地，使你的势力衰微，抢夺你的家产。然后后面就谈到那抢夺的情况，耶和华如此说，牧人怎样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或半个耳朵，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躺卧在床角或铺绣花毯的榻上，他们得救也不过如此。这里面谈的很特别，很特别，就是说因为当一只羊被狮子掳掠过去，被狮子咬走的时候，牧人要怎么抢的话，了不起就抢掉被狮子所撕碎的两条羊腿或半个耳朵，其他都死掉了，都被狮子吃掉了，只剩下这么一点而已。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躺卧在床脚上或铺绣花毯的榻上，他们得救的也不过如此。也就是说这一种翻译就是说，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他们平常的生活很享受，非常非常享受，然后就睡在铺绣花毯的榻上，那他们得救的时候也是一样，很凄惨很凄凉，得救的时候所剩下一点点。但是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牧人怎样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或半个耳朵，那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当他们遭遇灾难的时候，他们所剩下的是什么呢？只剩下一个床的床角，或是只剩下一条毯子而已。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翻译，意思就是说这些迫害别人的这些没有行正直事情，没有行神所喜悦的事情，当灾难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所有的也是一点点而已。十三节，主耶和华万军之神说，当听这话，警戒雅各家，我讨以色列罪的日子，当要讨伯特利祭坛的罪，坛脚必被砍下坠落于地。我讨以色列罪的日子，也要讨伯特利祭坛的罪。为什么要讨伯特利祭坛呢？他不是祭坛吗？其实对神来讲，唯一的祭坛是耶路撒冷圣殿的祭坛，伯特利祭坛它只是一个取代，一个代替，甚至是一个祭拜偶像的祭坛而已。这样的祭坛是神所不喜悦的，坛脚必被砍下坠落一地。坛脚是代表什么？坛脚是代表一个救恩。在他们古老的习俗里面，如果有一个罪人他跑到圣殿里面去，然后抓住坛脚的话，那旁边人就不敢杀他。那这里意思就是说，连这个能够赦罪的地方有救恩的地方，连坛脚干脆都被砍下来了，意思就是说这是极其的让神不喜悦的地方了。那最后一节是也是很特别的，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夏的房屋，象牙的房屋也必毁灭，高大的房屋都归无有，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面谈了三种房子，第一种是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夏的房屋。为什么说要拆毁？因为一般人来讲就只有一栋房子嘛，对不对？可是这个人富有的不得了，他不单是有平常的房子，他还有冬天的时候可以到夏天的地方来住的地方，然后呢夏天的时候他可以到了比较阴凉住的地方，也就是说他最起码有两栋房子，那这两栋房子完全是为了他自己的私欲所需要的。那象牙的房屋也是一样，非常雕刻非常奢侈的房子，高大的房屋就许多的房子，大的房子也是一样都归于无有。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都是贪婪的结果，这些都是光是考虑到为自己打算的结果，而没有想到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对神来讲，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是最重要的。神要的不是你献祭很多，神要的是你真的看到那些人的需要。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让我们学习知道神的心意，而且让我们知道照着神的心意行出合神喜悦的生活跟生命，因为那才是蒙福的日子。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感谢神 让我们能够在早上的时间有一段读圣经的时间。就像以前老长老讲的，能够参加晨更然后读圣经，那是一个非常感恩的事情。第一个，你的身体要够健康，第二个，你的心灵有够健康。因为坦白说，你心灵健康，你的灵命是健康的，你才会感觉灵里的饥饿。如果你的灵命是不健康的，你根本不会感觉需要读圣经的。那我还是再一次提醒弟兄姐妹，真的是要好好读圣经。的确，我们可以看荒漠甘泉，我们可以听灵命日粮，我们可以看这些所谓的属灵的书籍，但是那些都没有办法真正的让我们得到保住。而且坦白说，你只有看圣经，你才能够确实了解神的心意哈。所以有时候唱一些诗歌很不错哈，然后跟人家分享很不错，然后看一些所谓的属灵的书刊很不错，但是更重要是回到圣经的面前。好，就像今天的经文也就是非常特别的了哈。来，我们来看第一节，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啊，第一句话就是很充满着非常多的意义哈。你们住撒玛利亚山，这个住撒玛利亚山是代表是住在北国了哈，以色列哈，因为以色列通常就是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来代表。那住在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啊。为什么说巴山？因为巴山那一块地是非常肥沃的哈，那在那边牧养那个牛群的时候，那个牛都长得肥肥壮壮的，你可以看圆滚滚身体肥肥壮壮的。可是这边讲的不是母牛，这边讲的是那些住在撒玛利亚，就是在北国的那些贵妇人啊，那些贵妇人。那些贵妇人啊，因为他们养尊处优哈，因为他们的生活非常安逸舒适哈，非常的富足，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吃得像巴山母牛一样哈，吃得肥肥胖胖、肥肥壮壮的哈。那耶和华特别透过阿摩斯先知来告诉这些人说：“你们要听我的话哈，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这些养尊处优的。”贵妇啊，吃得肥肥胖胖的贵妇啊，他们在生活当中，他们是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哈，所以他们的肥胖是从哪来的？他们的奢华是从哪来的？是因为他们从贫寒的穷乏人当中，他们去取得，他们压榨而来的哈，真的就是像所谓的那个朱门酒肉臭哈。路有冻死骨这样子，你看那有钱人他们酒肉放在那边都已经发臭，然后路上有冻死骨没得吃的。我觉得这个也是今天台湾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生活这个普遍的社会生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富足，非常非常的富裕，光是看到所谓的超商的每天的剩下的食物，然后那个厨余那个真是很可怕，那个好几百吨几百吨这样的计算的哈。可是在非洲，在一些穷苦国家里面，他们是饿死啊，所以我们真的应该思考这个问题。好，无论如何，我们来看看，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好，我们喝吧。这对家主，这个家主是什么意思呢？这家主意思是指着他的丈夫啊，就是家里面的主人哈，一家之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你看，纵使到了这种情况哈，朱门酒肉臭哈，路有冻死骨，我管你路上有没有冻死骨，我们过好我们自己的享受的日子就好了。所以第一节就是一个很现实的指出当时的社会的情况。好，第二节，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说哈。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他不需要指着什么，因为他的圣洁就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了。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说，日子快到，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快到，那个审判公义愤怒的日子快到，人必用钩子将你们钩去，用鱼钩将你们剩余的余剩的钩去。这里面谈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当神愤怒的日子来到的时候，神会刑罚那些平常去压榨别人的人。你看，人必用钩子将你们钩去，用鱼钩将你们余剩的钩去。这里谈的意思就是说当敌人攻打你们的时候，就是带你们带你们这些人去到你们不愿意去的地方，用鱼钩把你们强就勾走了哈。 这个就让我想到当巴比伦攻破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哈，那些敌人就是把那些当地的犹大人就掳掠而去哈。第三节，你们个人必从破口直往前行，投入哈门，这是耶和华说的哈。这个你们个人从破口直往前行哈，会让我们感觉好像是那堵住破口，其实不是哈。他这里所描写是那个城墙被攻破以后哈，那墙被攻破以后呢，城墙有破口，城墙有破口，那这些人就被带着从城墙的破口哈，被带离开这个城。然后投入哈门，哈门有几种解释啊，第一种解释就指的可能是黑门山的哈，那其他解释是指哈门是比较高的地方，高耸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都堆满了尸体哈，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当城被攻破的时候，你们被拉出来哈，带到宰杀之地哈，这是耶和华说的哈。好，为什么呢？我们看第四节，以色列人呐、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吉甲去加增罪过。这个伯特利跟吉甲都是在拜偶像的地方。其实这两个地方在以色列历史上面是非常重要的。伯特利是雅各在那边在那一天晚上遇见神，是神的地方。那吉甲是他们在旷野当中他们行割礼的时候他们滚掉他们的羞耻的地方。可是这个伯特利跟吉甲这个成为北方以色列他们祭拜偶像的地方哈。那祭拜偶像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每三日奉上你们的十分之一，看起来很虔诚对不对？可是问题在哪里？问题是你在祭拜偶像啊，你在祭拜偶像，所以这是神所愤怒的，任你们献有效的感谢祭。这个很特别，为什么呢？因为献感谢祭通常是无效的，没有加酵母的，没有发酵过的。可是这边这些人他们献的是有酵母的发酵过的，然后把甘心祭宣传报告给众人。甘心祭的意思就是说我献这一份祭我甘心乐意，所以他是谦卑的，他没有声音，不让别人知道的。可是这里面他说我献甘心祭的时候我宣传报告给众人，我就是大声的宣扬说我在献甘心祭让众人知道，所以这个是真的是不是为了让神喜悦，而是高抬自己，因为是你们所喜爱的，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们这样的献祭是你们照着自己的心意而献，而不是照着摩西的律法照着神所喜悦的来献。好，这边讲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早上我就跟年长的弟兄姐妹我就问他们说什么叫做牙齿干净，他们就说可能是常常刷牙。这里不是，这里说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为什么呢？因为没得吃嘛，所以没得吃，所以牙缝不会被塞到，牙齿干干净净是因为没有办法能够咀嚼，因为没有东西吃所以没有咀嚼，所以牙齿干净。那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那这里面重复的一直讲这件事情，所以我也稍微提醒一下，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也就是说神对以色列人说，我让你们遭遇到这样的饥荒，你们居然遇到这样的困难的时候仍然不懂得要归向神，这是耶和华说的。好，我们接着来看，在收割的前三个月，我使雨停止，不降在你们那里，我降雨在那这城，不降雨在那城，这块地有雨那块地无雨，无雨的就枯干了，这样两三城人凑到一城去找水却喝不到，意思就是说没有水了。可是遇到这种没有水，遇到这样的一个干旱灾难，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也就是说你遇到这样灾难你们还是不要归向耶和华。各位弟兄姐妹，我真的可以告诉你，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神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懂得回到他的面前，第九节，我以旱风霉烂攻击你们，你们园中许多菜蔬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都被茧虫所吃，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也就是说 你们遭遇到这样的问题了，你们的菜树、葡萄树、瓜果树、橄榄树都没有办法收成，都被蝗虫吃掉了，你们遇到这样的困难，你们还是不懂得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各位弟兄姐妹，其实这里面讲的意思很重，非常非常重。当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真的希望就像我们像箴言所说的，在平安顺遂的时候就来归向神，而不是等到苦难来了。可是问题是有些人连苦难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也不懂得归向神。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一个功课，当我们遇到一些事情不顺心啊，不顺遂的时候，我们记得归向神啊。你看我这样瘟疫在你们中间，像在埃及一样，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使你们的马匹被掳掠，营中失守的臭气扑鼻，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如同我从前倾覆所多玛俄摩拉一样，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柴一根柴，你们仍不归向我。所以这里面再三的提到，就是说以色列人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但是遇到的每一件困难他们都不懂得，甚至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思想神的恩典。好，你们仍不归向我，何等沉重的控诉，也是值得我们提醒的一件事情。以色列，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各位弟兄姐妹，这边谈的就是说，当我向你这样行的时候，你要预备好迎接你的神。这里面不是带着所谓的喜乐欢心，而是带着一个忧伤痛悔的心来预备迎接神。那创山造峰，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之高处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深刻的思想到一件事情，神时时刻刻给我们机会。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请记得我们唯一的道路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我的意思并不是你要凭着自己的力量，完全交通给神，然后就说，不做事情，不是。神要你的是你首先来到神的面前，把这一切事都交托给神，神会感动你，让你知道应该怎么做才是对你最有帮助的。求神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因为这个才是看见神的心意，看见神的旨意，看见那个丰盛平安的最重要的秘诀。弟兄姐妹，大家早安。我们今天晨更，我们看的是阿摩斯书第五章。各位弟兄姐妹，再一次提醒大家要好好的阅读圣经。其实有时候听人家分享，一听大家分享圣经就知道他对圣经了解多少了。那其实当我们一听人家分享圣经的时候，知道他对圣经到底熟悉多少，了解多少，也差不多可以判断说他的灵敏的情况如何，这是十分客观的一个准则，所以再一次鼓励弟兄姐妹，真的好好读圣经，来，我们来看看阿摩斯书第五章，今天我们看阿摩斯书第五章，其实，还是一样继续对以色列人提出，责备，提出审判的警告。好，第一节，以色列家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那以色列家这边谈的就是很单纯的，就是指北国，我们知道阿摩斯先知他是北国的先知，何西阿先知也是北国的先知，北国就这两位先知，像其中的约拿，约拿他其实先讲的对象是对亚述尼尼维，那这边讲以色列家，是指北国以色列，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就是说这个哀歌就是说神特别为以色列家谱写了一首哀歌，也就是算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挽歌，就是为了一些悲惨的事情所做的歌。好，第二节，以色列民，原文是处女，那我这边稍微解释一下，因为通常，在一般来讲谈到一个国家的人民通常会用阴性，就是用女性，像那个席安的女子，席安的女儿 The Zion's Daughter Daughter of Zion，这同样都是讲到说以色列的百姓，这里讲到以色列民跌倒，不 不得再起，躺在地上无人搀扶，这是指着他们的悲惨的情况。然后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城发出一千兵的只剩一百，发出一百的只剩十个。这意思就是说他们将要遭遇到很惨很惨的那个结局，发出一千兵的只剩下一百，意思就是七百，剩下九百都死了哈。发出一百的只剩十个，就是另外的九十都死了啊。好，第四节，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哈。你们要寻求神哈，寻求神的帮助，寻求神的带领哈，专一的敬畏神哈。好，第五节，不要往伯特利寻求，不要进入吉甲，不要过到别是吧因为吉甲必被掳掠伯特利也必归无有。好，我们在这稍微解释一下，不要往伯特利，其实伯特利本来的意思是非常好就是谈到雅各他离开他父亲的家在第一个晚上就是在旷野 在睡觉的时候，就在伯特利这个地方他看到天使上下然后看到神对他的应许，所以他在伯特利他就做了一个用石头做了一个坛来敬拜神。所以伯特利本来的意思也是很好，在那边遇见神然后不要进入吉甲，吉甲本来也是很好的意思，因为是当以色列过了约旦河以后，在吉甲在吉甲受割礼全部受割礼，然后就在吉甲就是把他的羞耻滚去的意思。好，可是伯特利跟吉甲这两个地方到了最后就都成为敬拜偶像的地方，所以这边说不要往伯特利寻求，不要进入吉甲，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去找那些偶像，找那些假神来寻求，不要过到别是吧，别是吧它就不是北国的一个城市，它是南国的一个城市，那别是吧也成为就是敬拜偶像的地方好，因为吉甲必被掳掠，伯特利也必归于无有因为这是敬拜偶像的地方。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再一次谈到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免得他在约瑟家向火发出，在伯特利焚烧无人扑灭。这个免得他在约瑟家，这约瑟家就是谈的是北国就是以法莲跟马拿西这是北国那约瑟家是代表着北国在约瑟家向火发出，在伯特利被焚烧无人扑灭。你们这时公平变为阴沉，将公义丢弃于地的也就是说你们让公平成为一个苦果把公义丢掉了其实对神来讲，神就是公平跟公义神的属性就是公平公义，神的宝座就是公平公义那在神眼中看公平公义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如何在神面前保持不失心这也是非常重要。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这是不停的为自己打算的所以我常常觉得说，有时候基督徒这是机关算尽就反正就是想尽办法就是能够得到好处，但是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是不是出于公平出于公义其实这件事情让我觉得也是蛮惨的，因为很多基督徒你纵使他相信神了，可是我可以告诉你他的生活也没有什么公平公义了。好，第八节，要寻求那照卯星和参星的，使死荫变为晨光，使白露变为黑夜，命海水来浇在地上的，耶和华是他的名。好，这也是创造，你看第一个是创造天上的星星。好，其实卯星跟参星它指的是代表性的，是在天上十分明显的十分明亮的星。卯星就是七星了可是那个七星跟我们北斗七星不一样，因为北斗七星它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星星一个明显的星星，可是卯星它是一个星团它也是一样的七星，可是这七星都是星团应该是说蛮明亮的参星就是一般我们所知道的猎户星座了那卯星跟参星是在天上十分突出的两个星座那它就是以这两个来代表神所创造的使死荫变为晨光，使黑日 白日 变为黑夜，这是讲到神的创造命海水来浇在地上的这也是讲到神的创造的伟大那耶和华就是这位创造的神他使列强的呼召灭亡以致 保障啊，一遭遇毁坏，这是讲到他的全能哈，力强的啊灭亡保障啊毁坏。然后第十节，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正悟那说正直话的哈，我是特别来解释一下城门口，因为对我们一般基督徒来讲，你对圣经了解的话，你知道城门口是什么意思。但是你如果说信仰比较浅哈，你对圣经也不了解哈，你就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说城门口？因为在当时城门口是众人比较习惯聚集的地方，也因此城门口成为一个审判人的地方啊，城门口成为一个教导，成为一个审判的地方哈。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哈，就是谈到那先知是在城门口责备人哈，然后正悟那说正直话的，你们借他平民向他们勒索啊，勒索麦子，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为什么说特别用凿过的石头？因为其实在当时哈，他们大部分房子都是用那个泥砖哈，就是用泥砖来做的哈。可是如果比较有钱的人，他们就是用凿过的石头来建造房屋哈。这边讲的也就是说，那些比较奢侈奢华的人哈，他们去践踏平民，向他们勒索麦子，然后用这样的得来的哈所谓的非义之财的建立所谓比较豪华的房子。可是呢，他们用这样的所谓的非义之财哈建立的房子，却不得住在其内哈，然后栽种美好的葡萄园啊，却不得喝啊所出的酒。也就是说，他们为自己想尽办法谋得利益哈，可是他们也得不到他们所去诈欺哈，去诡诈贪婪所得到的结果哈。十二节，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多，你们的罪恶何等大，你们苦待一人，收受贿赂哈，在城门口驱往穷乏人。再一次提到城门口，城门口的意思就是我刚才说过，那是一个众人聚集的地方，也平常是用来所谓的审判哈，就是大家来看一个人哈，他的到底他的罪行如何哈。所以城门口有时候一种非正式的一个审判的地方哈。那在这里就谈到说，你在城门口驱往穷乏人哈，就在城门口你就判那些穷乏人哈是有罪的，等于驱往他们，因为他们穷哈。好，那就讲到他们的罪恶如此大。十三节，所以通达人见这样的时事啊，必静默不言，因为时事真恶哈。所以那时候的情况，也就是说根本没有挽回之地了哈。所以就聪明的人见这样情况哈，就视时务为俊杰嘛。所以我在这边我也稍微了解一件事情，说为什么在北国里面没有像南国这么多先知哈。因为北国只有两位先知啊，一个是阿摩斯，一个何西亚哈。那这两位先知其实一个是在鼎盛的时候，一个是在末后的时候。那为什么只有两位？因为整个北国它的那种败坏啊，非常非常明显啊，几乎到了一个所谓的无可救药的地步。那也因此哈，也因此在北国当中没有说像南国这么多先知在责备他们啊，提醒他们。好。十四节，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要恶恶好善，在城门口秉公行义啊，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向约瑟的移民施恩啊。也就是说，在这边提醒他们说，你们要厌恶恶的事情，你们要喜好善的事情，而且在城门口在判断事情的时候秉公行义啊。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向约瑟移民施恩啊，就向以色列北国施恩啊。主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在一切宽阔处必有哀嚎的声音，在各街上必有人说爱在爱在，又必叫农夫来哭嚎，叫善唱哀歌的来举哀。也就是说，在当时以色列遭遇到很大灾难，然后呢，他们就反正就是各行各业哈，各行各业贩夫走卒就一起来举哀啊，一起来哭嚎哈，甚至叫善唱哀歌的来举哀，就等于就是我们现在就请那些校啊那些所谓的那些什么校男校女哈来唱了哈，来哀哭了哈。十七节，在各葡萄园必有哀嚎的声音，因为我必从你们中间经过，这是耶和华说的哈。 这是很实际的，就是说在当时就是整片，就是当神的愤怒神的大日来到的时候，就整片就充满了罪恶，充满了神的审判，所以在当时有哀哭的声音。十八节很重要，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日子呢？那日黑暗没有光明。这里讲的意思就不是说啊，因为我们期待耶和华日子来到所以这样错，不是，是因为你们所行所为是跟耶和华的道是背道而驰的，你们不行耶和华的道，那你们期望耶和华的日子来到了有什么益处呢？你们平常你们不守神的道，然后你们期望耶和华日子，那期望耶和华日子，耶和华日子对你们平常不守神的道人却是有祸的。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日子呢？那日黑暗没有光明。因为你平常你都不敬畏耶和华，平常你都是去祭拜假神，就拜偶像，你的心没有以耶和华 为中心，那这样的日子你期望耶和华日子来做什么呢？那日黑暗没有光明。景况像什么呢？我们来看十九节，景况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或是进房屋一所靠墙就被蛇咬。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那个祸，那灾祸来临，就像是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意思就是说那些灾祸是你逃不掉的，或是进房屋，进房屋，那当你进房屋的时候你觉得可以松一口气的，然后你用手靠墙，没有想到你一手靠墙的时候你的手就被蛇咬了。意思就是说你纵使进到房屋里面你也躲不了那个灾祸。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再次谈到你平常你不敬畏耶和华，你这个时候你要期待耶和华日子，那个耶和华日子是黑暗的。二十一节，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宿会，我厌恶你们的所谓的 那些节日，也不喜悦你们的筵宿会。筵宿会就是他们所谓的圣日安息日各样的节期，我不喜欢，神说我不喜欢。为什么呢？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愿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因为神要的不是外表的祭，神要你是从内心献上的祭。来，我们来看看，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因为那都是外表热闹，但是内心没有。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这句话在阿摩斯书里面是非常重要的。神要的是公平像大水，就是公义公平是非常宏大宏伟，是遍布各地的。二十五节二十六节这很重要，以色列家，你们在旷野四十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这里是谈到，就是说谈到以色列人，他们过去在旷野漂流那四十年，神有要他们的祭物和供物吗？没有啊，神要的不是这些东西。四十年完全是神的供应，人没有办法拿什么东西来给神的。可是现在这二十六节是讲的现在，现在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的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龛，并你们的神心，也就是说过去四十年神没有要你们什么，神是完全的供应，可是现在你们呢，现在你们是拜偶像，你们不拜真神，你们拜着偶像，然后呢抬着那些摩洛的帐幕跟偶像的龛，并你们的神心，在你们生活当中，在你们遇到各样事情的时候，你们拜的是偶像，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以外。这大马色以外就是指着亚述帝国了，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亚述，这是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说的。那我们从今天我们看到，就是说在以色列他们如何的离弃神，纵使他们说我们要等待耶和华日子来到，因为很重要，就耶和华日子来到。可是问题是耶和华日子，如果你平常你不预备好你自己的心，平常你不敬畏神的话，当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那个不是一个祝福的日子，而是一个灾祸的日子。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时时刻刻预备好，真的时时刻刻预备好，预备好迎接我们的神。弟兄姐妹大家早安，我们今天来看阿摩斯书第六章，我们还是来好好的看圣经。再次说基督徒 各位基督徒、各位弟兄姐妹，应该好好看圣经啊，因为说实在话，圣经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属灵的粮食。那我们每个人，我们除了身体以外，我们还有我们心灵哈。那除了身体，我们需要三餐；心灵，我们更需要有心灵的饮食。那同样的，我们读圣经就是等于在在享受我们属灵的粮食哈。不读圣经，其实有时候蛮可怜的啦，因为不读圣经，你要怎么去了解神的意思呢？就从你自己的想象，然后从跟弟兄姐妹的交通啊，然后或许是唱一些诗歌啊，或许是在生活中有点体会，但是最主要是你还是要来到圣经面前。好，那阿摩斯书第六章还是延续着哈，就是在对当时非常非常繁荣啊、非常富强的以色列北国哈，耶罗波安二世所统治的以色列北国来发出预言啊，就是告诉他们神的审判已经即将来到了。那神为什么审判他们呢？来，我们来看第一节，国为列国之首，人最著名，且为以色列家所归向，在锡安和撒玛利亚山安逸无虑的有获了。一开始就谈到说，你们在以色列家，以色列北国，你这个国是在列国当中，你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国家，非常富强的一个国家。那你们在当中领袖也是在当中的领导群雄，非常非常伟大。然后且为以色列家所归向，这个以色列家是指的所有的以色列人，就包括南国北国，在锡安和撒玛利亚山安逸无虑的，就是指着锡安是南国，撒玛利亚是北国，也就是说你这个国家非常强，那人民你的领袖也是非常有名的，也就是说众望所归的，然后大家过着安逸无虑的生活的，你们注意的，你们有祸的，你们有祸的哈。好，为什么有祸呢？我们继续看的哈。你们要过到贾尼查看，从那里往大城哈马去，又下到腓力士人加特。好，这里就提到三个城市，第一个是贾尼，第二个是哈马，第三个是加特。贾尼跟哈马是在北边哈，加特是在南边，那是腓力士人的一个大城哈。那贾尼、哈马、加特这三个都是大城啊，非常强大城。可是这三个大城都后来被毁灭，被亚述啊，被亚述北方的亚述啊强国啊都毁灭。然后这时候耶和华就要告诉他们说：“你们看亚贾尼，你们看哈马，你们看加特，当时多么的风光，当时多么的富强，如今呢啊，如今安何在？也就是说，如今何安在？也就是说，现在在哪里呢？”那看那些比你们的国还强吗？境界比你们的 边界还宽吗？也就是说你们很强，但是你记得你要去看看那些强国如今安在。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坐在位上进行强暴。这句话很特别哈，这边后面加一个行强暴时审判临近，意思就是说你们以为降祸那个审判的日子还早得很，可是问题是这个早的日子，这个很远的日子为什么会来到呢？是因为你们坐在位置上进行强暴，所以使那个审判来临了，使你们审判来临。好，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来看看，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书生在榻上，吃群中的羊羔，盆里的牛肚。这里是形容他们的生活，非常非常的富庶，非常非常的安逸，那享乐。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那床不是普通的床，不是香柏木的床，而是用象牙雕的床，躺卧在那边，吃最美好的羊羔，然后盆里的牛肚。好，书生在榻上，书生在榻上就是在榻上伸懒腰，然后吃最嫩的羊羔，最嫩牛肚，表示他们的生活非常非常奢华，弹琴鼓瑟，唱消闲的歌曲，就唱一些靡靡之音了，非常心情非常好，对不对？无忧无虑，为自己制造乐器，如同大卫所造的，然后 为自己制造乐器，也就是尽量的娱乐自己了哈。如同大卫所造的，这个有点讽刺哈。哇，是造的像大卫的琴一样哈，以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哈，却不为约瑟的苦难哈担忧。这里讲的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奢华的生活哈。我再一次跟弟兄姐妹讲，其实我们可以享受生活，当然我们可以享受生活，但是请记得啊，我们享受生活，但是我们不是过着奢侈的生活哈。当然我们可以吃比较好的东西哈，但是我们不是说一天到晚就过着这种所谓的奢华生活哈。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很重要一件事情，我们要适可而止哈，我们要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哈，不单是敬畏神哈，而且我们要去想到那些需要的人哈，这个很重要。当时这些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被惩罚，为什么神的审判临到他们，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们不敬畏神，他们去拜偶像哈，背逆了神的道路。第二个原因是他们只顾自己的生活的享受，而忘记了去关心那需要人。我再次说，神绝对没有要我们过一个所谓的那禁欲的生活，非常可怜贫穷的生活。但是神他千万的不要让我们沉迷在那种酒池肉林里面，沉迷在我们自身的享受里面哈。这个很重要哈，你们千万不要说因为自身的享受而忽略了神哈。这边讲说好，你的生活很好，第六节，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啊。这约瑟的苦难是什么意思呢？约瑟代表以色列，代表北国哈，就是说你们却没有想到未来以色列将要遭的难哈，将要遭的难处哈。意思就是说你们整个就是只享受眼前的宴乐，你们没有想到未来的日子哈，你们没有未雨绸缪，想到未来的日子哈。所以这些人必在被掳人中首先被掳，书生的人荒宴之乐必消灭了哈。这里就是说，当亚述大军攻打进来的时候，这些享乐的人哈，这些享乐人会首先被掳哈，书生的宴乐荒宴之乐哈必消灭了。荒宴之乐哈，荒宴就是一种所谓的荒诞的一个奢华的一个喜的宴乐在当中哈。所以这些人也必被消灭，书生的就是书生的人就是在那边就是伸懒腰啊，无所事事哈，只享受着这种所谓的荒宴哈，生活没有目标，没有方向，只看重肉体的享受，这样的人必被消灭哈。主耶和华万军之神指着自己启示说：“我憎恶雅各的荣华，厌恶他的宫殿，因此我必将城和其中所有的都交付敌人哈。因为这样的荣华哈，这样的宫殿都是为了自己哈，不是为了百姓哈，也不是为了神哈，而是为了自己。那神憎恶这样的荣华，也厌弃他的宫殿，要把这个城和其中所有的都交付敌人哈。”好，那时若在一房之内，剩下十人也都必死哈。这里就描写到，就是说当亚述攻打北国的时候，那个情况是非常惨烈的哈。好，第十节，死人的伯属就是烧他尸首的，要将这尸首搬到房外，问房屋内间的人说哈，你那里还有人没有？他必说没有，又说不要作声，因为我们不可提耶和华的名哈。这里面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当亚述攻打以色列的时候，有非常非常多的人被杀死了，被杀戮哈。那这时候他们就要把尸首烧掉嘛，尸首烧掉通常就是那个死人的就是亲人嘛哈。那亲人来把那个尸首抬出去，那抬出去的时候还问房屋内间，房屋最里面的人说，你那里还有人吗哈？然后说没有，然后这边说不要作声，因为我们不可提耶和华的名。为什么不可提耶和华的名？因为提到耶和华的名是指着耶和华的愤怒哈，是指着耶和华的刑罚临到他们哈。看啊，耶和华出令，大房就被攻破，小房就被打裂哈。 十二节蛮有意思的哈，马岂能在崖石上奔跑，人岂能在那里用牛耕种。我们知道马是跑在平路上面嘛，那牛也只能在平地土壤上面耕种嘛，那你如果是在崖石上面，在岩石上面，那是不能奔跑也不能耕种的，就是说这个是不合理的事情嘛。马奔跑在崖石上啊，然后牛耕种在崖，那是不公，这是真的是匪夷所思嘛，这不自然的事情哈，这是不可以产生的事情哈。可是啊，可是你们明明知道马不能在崖石上啊，人不能在崖石上用牛耕种，你们明明知道哈，你们在逻辑上你们知道，可是你们为什么使公平变为苦胆呢？使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也就是说，你们怎么可以使公平变为让人家尝起来是苦的呢？公义的果子变成苦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既然知道马不能在崖石上奔跑啊，牛也不能在崖石上啊耕种，那为什么你们会让公平不盛行，而变成公平让人成为一个苦胆，是压迫人的呢？那你也不让那公义成为一个好的果子，而变成苦的果子呢？好，这里意思就是说，公平公义是你们本该有的，可是你们为什么失去了公平跟公义呢？好，第十三节，你们喜爱虚浮的事，自夸说，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取的脚吗？好，旧约当中取的脚，脚是代表的能力啊，脚是代表的荣耀，脚是代表的尊荣啊。那你们喜爱啊虚浮的事哈，然后自己自夸嘛，你们喜爱那个很虚幻啊，那所谓很浮华的事情啊，然后自夸说，我们凭着自己的力量，我们得到能力，我们凭着自己的力量，我们得到荣耀哈。其实脚那个能力、那个荣耀从谁而来呢？神所赐的哈。可是这些人他们不归荣耀于神，他们是认为是凭着自己的力量所得的那个尊荣哈。所以耶和华万军之神说，以色列家，我必兴起一国攻击你们，然后这国是什么国呢？这国就是亚述，我必从北方兴起一个国家来攻打你们，他们必欺压你们，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的河，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的河，这个是指着从以色列的国界的最北边到最南边，也就是整个国家就被攻打被欺压哈。啊，我们在这边，我们今天看的就是说，在这边提醒以色列人哈，你提醒以色列人，他们是如此的奢华度日，以至于忘记那些需要人，忘记施行神的公义和审判哈。所以在这边也提醒我们说，的确我们有时候平安顺遂，但是当我们在平安顺遂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可以居安思危？我们在平安顺遂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可以想到那些需要人？我们在平安顺遂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是神所给我们的恩典，归荣耀于神？如果我们能够想到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如果我们能够想到我们今天能够得到这样，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是神给你的，如果我们想到我们所有的，我们去帮助那需要人，各位弟兄姐妹，这是神喜悦的日子，也是蒙福的日子。弟兄姐妹大家早安，我们来到圣经的面前，我们要来读神的话语。我们今天晨更我们看的是阿摩诗书第七章。阿摩诗书第七章依然是继续延续对北国以色列的预言哈，神透过阿摩诗对北国以色列的预言。那在这边当然是有神的公义审判在当中哈。第一节，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为王割菜之后，菜又发生，刚发生的时候，主召蝗虫。这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哈，主耶和华指示我为王割菜哈，为王割菜当然不单是割菜，也割草哈，意思就是说当百姓呢他们在收成的时候，他们首先收成就是进贡给王哈，进贡给王或是那些贵族哈，就像在任何一个比较古早的国家都会这样子哈，他们在第一次收成的时候会把第一次收成的东西就送给王哈，送给那些所谓的执政掌权者，也不是送啊，就是依照规定哈，就是纳贡哈。 那么当第一次割完菜以后，然后菜又发生啊，这是我们能够了解，做农事的时候我们能了解哈啊，割完菜以后，那菜会继续发生。那第二次菜发生的时候，就是给老百姓吃的哈，那菜又发生啊，就是第二次啊，给老百姓就是给那些农人吃的菜又出生哈，又发出来的。刚发生的时候，主造蝗虫，那么就在菜又发生的时候哈，那个蝗虫就来了。蝗虫就来了，那这样就很惨哦，非常非常惨。等于就是说，那些农民哈、啊、辛苦了大半天，把第一次收成给了那些王和贵族哈、啊，第二次要给自己的时候，蝗虫就来了哈、啊。那第二节，蝗虫吃尽大地的青木哈、啊，所有绿色的植物。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为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哈、啊。那看到这样的情况哈，那阿摩斯就对神祷告说：“求神赦免啊，因为雅各为弱，雅各就是指着以色列的百姓哈，因为以色列的百姓啊非常的软弱哈，他没有这些菜他是活不下去的哈，他怎能站立得住呢哈？那耶和华就后悔啊，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啊。原来的经文是只有耶和华就后悔哈。”没有后面那一句说这灾可以免了啊，那耶和华就后悔，其实就是耶和华就改变心意哈、啊，因为听了阿摩斯的祷告哈、啊，因为阿摩斯代祷，本来要行这事的，他如今就不行了，因为他是恩慈的神哈、啊。那后来翻译人就是把这样的补充下去说这灾可以免了。好，第四节，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他命火来惩罚以色列，火就吞灭深渊哈，险些将地烧灭哈。这个火就吞灭深渊是指着把地下的泉水啊、水井啊那些火就把全部的水井啊、地下的水就全部烧干了哈，意思就是说非常彻底的那个所谓的旱灾哈，那个旱灾非常的彻底哈。那如此彻底的旱灾哈，连水源都没有水了。那这时候阿摩斯又向神祷告说：“主耶和华，求你止息，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哈，就是百姓们非常微弱。你若连这样旱灾这么厉害的旱灾，那他们没有办法活下去的哈。那耶和华同样的就后悔，耶和华同样的就改变他的心意哈。不让这样的旱灾就临到这个百姓当中啊！好，第七节，他又指示我一件事，有一道墙是按准绳建筑的，主手拿准绳站在其上啊。这边谈的就是说，耶和华又让阿摩斯看见一个现象啊，可以说是在生活当中见到的，也可能是一个异象哈。有一道墙是按准绳建筑，这个有一道墙按准绳建筑是指的以色列这个国了哈，这个国是按准绳建筑的，主手拿准绳站在其上。那准绳的目的在哪里呢？准绳就是衡量嘛，衡量这个是不是公平哈，是不是直的哈。那耶和华手拿准绳站在其上哈，那耶和华对我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准绳哈，我说我要吊起准绳在我们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哈。这里意思就是说，我要把这个准绳哈，这个公义衡量标准，我要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啊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哈，看他们在信仰、在生活各样的事情是不是就合乎神的标准哈。那如果不合乎神的标准的话，我必不再宽恕他们哈。我们说过在这时候耶罗波安二世掌权的时候，这个国家非常的兴盛，但是他们兴盛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他们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感恩，他们走偏了自己的道路，所以神要用这样的准绳来量他们。因此第九节，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以撒的秋坛，以色列人的秋坛如今不是用来祭拜神了，是祭拜偶像了，金牛犊。以色列的圣所也同样的是荒废了，也将荒废，因为这些都是在祭拜偶像、祭拜金牛犊的。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所谓的耶罗波安的家就是指着以色列，因为以色列的这个 国父啊，创立以色列国的就是耶罗伯安哈。好，第十节哈，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伯安那里，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哈。这时候在伯特利哈，伯特利有一个祭司，但是请记得，这个伯特利的祭司跟我们平常所知道的耶路撒冷的祭司是完全不一样哈，圣殿的祭司完全不一样，因为伯特利是祭拜金牛犊的哈，不是祭拜耶和华的，这个祭司也不是立位人哈，因为如果是在耶路撒冷圣殿服侍的祭司，一定是亚伦的后裔立位人哈。那这个是一个拜假神的祭司啊，这个祭司亚玛谢就到了以色列王耶罗伯安那边说，阿摩斯在以色列中哈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说什么呢？啊，因为阿摩斯如此说，耶罗伯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哈。其实你如果看前面的话，没有说到耶罗伯安必被刀杀哈，他只是说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伯安的家哈，也就是说他的整个就是这个国王的命脉哈，是只是北国哈，耶罗伯安哈，只是是北国了哈，不是单单提到这个耶罗伯安这个国王哈，反正他的意思就是把阿摩斯讲的话稍微夸张一些了哈。好，他除了跟亚玛谢除了跟耶罗伯安这个王提到这件事情，亚玛谢又去对阿摩斯说哈，这个对阿摩斯说的事情就真的是很荒谬啊！他说：“你这先见啊，要逃往犹大地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哈。”亚玛谢就对阿摩斯说：“你呀、你这位先知啊。”你就回到你自己犹大地去吧，你在那里糊口啊，混饭吃啊，在那里说预言，意思就是说你这位先知你是从南国来的，你就回去南国嘛，你往犹大地去，你就在那边哈、就是说些有的没有的哈，就赚一口饭吃了哈，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啊，等于就是说，哎呀，你这先知啊，你既然先知嘛，我知道你们先知就是混饭吃的嘛，对不对？那你就回去犹大哈，你就在那边糊口哈，在那边说预言就好了嘛。好，这里面其实是蛮轻蔑的，蛮藐视的，藐视说你们先知就是混口饭吃的嘛，对不对？那你就回去然后说预言混口饭吃啊，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里有王的圣所，也有王的宫殿哈，也就是说我们这里有王的那个祭拜神的地方哈，我们也有王的宫殿，你就不要来我们伯特利这边说些有的没有，想要混饭吃哈。其实当我看到这时候，我自己的感触也蛮深的哈。我们再继续看啊，第14节，阿摩斯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的，又是修理桑树的哈。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这里，当亚玛谢对阿摩斯说：“哎呀，你这个人呐、啊，你这当先知就是为了糊口饭呐、啊，那你就回去你犹大地就说说有的没有的就好了嘛，你何必来我们这北国呢？”然后阿摩斯很郑重其事的说，我本来不是先知，我的职业不是先知，我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意思就是说我也不是所谓的受过专业训练的先知，我的职业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各位弟兄姐妹，请你了解这个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并不表示说他的职位比较低，他的身份比较低。就像保罗，他是支帐篷的，在当时职业的观念来讲，支帐篷也是很荣耀啊。那在阿摩斯的世界里面哈，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就是我本来就有工作，我本来就有职业，我不是当先知混饭吃的。我在这边我也特别跟弟兄姐妹讲一件事情，我自己在神学院教书，我们从一开始我进入神学院，我们有一个观念非常清楚，你绝对不是为了在社会上待不下去你才到神学院哈，你不是说在外面工作不如意了你才到教会服事， 各位弟兄姐妹，很重要观念，你如果在外面你做不了事情，你在教会你更惨，再更惨。你在外面叫外面你做事情做得 很好，那这样来到教会你会同样做得很好。所以我们以前就有一个观念，不是说走投无路了才跑去神学院读书了，不是走投无路了才到教会。所以任何一个传道人，任何一个人服侍的时候，绝对不是为了那一碗饭。我们如果是为了那一碗饭的话，真的千万不要到教会去，因为各行各业有的是机会让我们得到那一碗饭。所以求神保守每一位传道人，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智，我们今天不是说在外面混不下去了我们才来教会服侍。其实也稍微跟大家讲一下，我今天来到在教会服侍，我在神学院工作了25年，我在伊甸基金会工作了12年半。坦白说，尤其是在伊甸基金会12年半，其实那时候对我来讲是个挑战。我就想说，我如果当不了神学院的老师，那我能做什么？感谢神让我在伊甸基金会12年半的时间，我在那边当一个行政主管，社会工作行政主管，我同样的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所以求神帮助每一位传道人，让我们知道，当人家觉得说你当这个先知，你当这样的服侍身份啊，就是糊口饭吃。我们可以跟他讲说，其实我们本来不是先知哈，我们本来有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本来有做的啊，在我们的职场上面，在我们的工作上面，我们做得很好。然后神选召我哈，让我不去做我原来工作哈，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哈。神选召我，让我不做我的原来工作，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牧会的原则了。好，第16节我们来看，亚玛谢亚，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你说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也不要向以撒迦地下预言。其实这里意思就是，你说不要用预言攻击以色列，不要说预言攻击以撒迦，同样是攻击以色列了。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的妻子必在城中作妓女，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你的地必有人用绳子量了分取，也就是说你的地也给人家瓜分了，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就死在外邦人的地方，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见，就是说当亚玛谢，你从他跟阿摩斯讲的话，你可以知道他自己的服侍心态是怎么样子。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在求神怜悯，求神帮助我们。当然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也看见神的慈爱和怜悯。当灾祸，当灾难旱灾蝗灾要临到的时候，阿摩斯带人们祈求神，改变了他的心意。其实很多时候有很多事情灾难临到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是真心悔改，我们来到神面前，神同样的依然以他的慈爱和信实来保守我们，让我们走在他的丰盛跟平安当中。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礼拜六早上我们来看阿摩斯书第八章，阿摩斯书第八章，每天来到圣经的面前看圣经，这是对自己很有帮助的哈。来，阿摩斯书第八章啊，整个阿摩斯书已经快要结束了哈。阿摩斯书第八章同样是继续谈到对以色列哈，对以色列家的审判，对以色列家的公义的愤怒啊。第一节，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他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耶和华说，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我必不再宽恕他们。好，这里面为什么说看到一筐夏天的果子，然后就说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我必不再宽恕他们。其实夏天的果子就已经成熟了啊，已经熟透了，已经成熟了，这个表示是时间到了哈，时间到了，到了夏天，很自然而然果子就成熟了哈。这里也谈到，就是说以色列的结局到了，就是以色列遭遇审判的日子已经到了，已经满了哈。 这样的日子就像那夏天的果子一样，已经熟透了哈，时间已经到了哈，我并不再宽恕他们。这里面讲的就是神的日子，审判的日子已经到了哈，已经果子已经熟了。主耶和华说，那日殿中的诗歌变为哀嚎，必有许多尸首在各处抛弃，无人作声。这是讲到那一天耶和华来临的那个日是充满着悲哀，充满着死亡的日子，就像夏天的果子已经熟透了，已经简直说熟的已经快烂掉了一样。第四节，你们这些要吞吃穷乏人，使困苦人衰败的，当听我的话啊！这里面再一次提到说，以色列人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背弃神，他们欺压穷乏人哈。然后第五节是一个非常活灵活现的一个描写哈。你们说，夜朔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夜朔哈，夜朔就是初一嘛哈，安息日就是每个礼拜有两天的时间哈，从礼拜五下午一直到礼拜六下午哈，这个是安息日。那么这些人在守夜朔节期的时候，守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心里面非常非常的不耐烦哈。为什么呢？因为夜朔安息日他们就不能做生意，所以他们希望就是说这个节期赶快过去，赶快过去哈，然后他们好做生意，好卖粮哈。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就是等于卖东西了哈。这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现今的世界也是如此哈。可能有些人做礼拜，可是他心里面想着就是说，哎呀，礼拜结束，为什么礼拜不赶快结束？为什么主日崇拜不赶快结束？结束了我好去做事情。各位弟兄姐妹，其实这里面谈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谈到就是说，我们应该全人全心来敬拜神哈，不要像这些人一样，因为当他们要欺压别人，他们心中没有神的话，他们日夜所想的就是赶快赶快哈，那些敬拜那些什么安息日赶快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那请问这样的心态，他们在做买卖的时候能够正直，能够公平吗？不可能的哈。我们来看看，卖出用小升斗，收银用大等子，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哈。卖东西的时候用小升斗嘛，例如就是一斤哈，600克一斤，那他卖出去的时候，他那个升斗就只有550克，就是比正常的升斗，标准的升斗小。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这样子他就可以多赚钱嘛，他可以多赚钱。他卖出去500克，其实他卖出去所谓的600克一斤，其实只有500克而已啦，所以他就赚了，他就赚了。用诡诈的方式来赚哈，那收银用大等子，什么叫等子？就是那个砝码嘛哈，因为收银用小的那个天平哈，用小的天平，那用大等子就大的砝码，大的砝码的话就表示你的钱啊需要放的比较多，然后才会公平嘛，才会浮起来，那个等子才会浮起来嘛，这个也是一种欺骗啊，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所以一个人他不愿意敬拜神，他在神面前没有办法专心的话，在他生活当中他当然是充满着欺骗的哈。好，第六节啊，好用银子买贫寒人，用一双鞋换穷乏人，将坏了的麦子哈卖给人啊，这个也是一样哈啊，他用银子，然后用十分便宜的价格就买了穷人哈。为什么？因为穷人走投无路啊，你只要给他一点好处，他就愿意服侍你了。而且麦子哈，卖给人的都是坏了麦子。其实在这边我们看到，就是说那种贪便宜哈，那种贪便宜只希望能够得到利益的，其实也不单是在买卖了，在生活当中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了哈。其实这样的事情，我是觉得归根究底还是要问自己，这件事情能不能摆在神的面前啊？这很重要哈。耶和华指着雅各的荣耀启示说，他们一切的行为哈，我必永远不忘，我必永远不忘。各位弟兄姐妹，这是非常严厉的话语。神指着雅各荣耀启示说，他们一切行为我必永远不忘哈，无论是好的坏的，神都纪念。地起不因这事震动吗？其上的居民不也悲哀吗？地必全然像尼罗河涨起， 如同埃及河涌上落下，因为他们所做的罪恶的事情，让这个地也随着震动，也就是连这个地都看不下去了，随着震动。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我必使你们的节期变为悲哀，歌曲变为哀歌，众人腰束麻布，头上光秃，使这场悲哀如上毒生子，至终如痛苦的日子一样。因为他们寻求的是自己的益处，他们因为这些益处，他们欺骗压榨别人，这个神看不下去的，神纪念的。因此神的公义的审判必定临到，让他们在节期当中变为悲哀，歌曲变为哀歌，然后众人腰束麻布，头上光秃，这个都是代表着他们在举哀，就是 很伤痛举哀的样子。所以这里面谈到，就是说当一个人 用所谓的欺骗的诡诈来对待别人的时候，终有一天他们必要面临到这种哀哭切齿的日子。这一节是很重要的，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无饼，干渴非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这里面再次提到说，神会让饥荒降在地上，可是真正的饥饿是什么呢？真正的饥饿不是因为没有吃的，真正的渴不是没有水，真正的饥饿，真正的渴是因为没有神的话语在里头安慰扶持他们。好，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当那日，美貌的处女和少年的男子必因干渴发昏。那只是撒玛利亚牛犊起誓的，就是指拜偶像的。但呢，我们指着你那里的活神起誓，但是指那个地名的，因为但也是拜偶像的地方，我们指着你那里的活神起誓，也就是一假神起誓。又说我们指着别四方的神道，这个也是假神，这些都必扑倒，永不再起来。指着撒玛利亚的牛犊，指着但的那个偶像，指着别四方的偶像，这些都是偶像，指着那些偶像人都必扑倒，不再起来。所以在这边是阿摩斯书里面最后在提醒，而且严严的警告他们，也告诉他们说，他们所做的一切错，神必定纪念。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来看阿摩斯书第九章，阿摩斯书的最后一章，阿摩斯书的最后一章。好，我们来看第一节。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他说，你要击打柱顶，使门槛震动，打碎柱顶，落在众人头上，所剩下人我必用刀杀戮，无一人能逃避，无一人能逃脱。这是指着耶和华愤怒的日子来到，因为这些人离弃神，这些人欺压自己的百姓，所以主站在祭坛旁边，用击打柱顶，使门槛震动，也就是说主亲自要把圣殿毁坏，因为这样的圣殿已经不是敬拜神的圣殿了，反而是来敷衍神，然后为自己的利益着想，敬拜偶像的地方。然后当你们做这样恶事的时候，第二节，他们虽然挖透阴间，我的手必取出他们来，虽然爬上天去，我必拿下他们来。这是一个形容词，意思就是说他们在神的愤怒临到的时候，他们想尽办法要逃脱，甚至就是挖到地底，你挖到地底我还是要把你抓出来，你爬到天上去我还是要把你拿下来，虽然藏在加密山里，我也必搜寻抓住他们来，虽然从我眼前藏在海底，我必命蛇咬他们。意思就是说你犯了罪，你得罪了神，你再怎么逃你都逃不过神的愤怒，逃不过神的公义审判。好，第四节甚至说，虽被仇敌掳去，我必命刀剑杀戮他们，我必向他们定住眼目，降祸不降福。这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 在他们的生活，在他们的国家里面，他们离弃神，他们走在一种所谓的诡诈贪婪的地步。其实这个跟台湾目前的情况也没有什么两样，真的求神帮助提醒我们，神必看见。主万军之耶和华摸地，地就消化融化了， 凡住在地上的都必悲哀，地必全然像尼罗河涨起，如同埃及河落下。就是说那个地，即神的愤怒在当中的时候，那个地也是变成漂浮不定的了。好，我们再来看，那在天上建造楼阁，在地上安定穹苍，命海水浇在地上的，耶和华是他的名。然后第七节我蛮喜欢的，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啊，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吗？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领非利士人出加斐特，领亚兰人出吉尔吗？这里讲到说，以色列人啊，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吗？哈，这里面有一种解释叫做，以色列人啊，我看你们就黑得像古时人一样。其实不是这样的解释，正确的解释就是说，以色列人啊，我看你们就像古时人，就是我看古时人就像你们。也就是说，在神的眼中，以色列人、古时人，任何一个人种，在神来看都是公平，都是一样的。神不会说特别的就优待以色列人，然后就看清古时人，看清别的种族，不会这样子了。后面就讲，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领非利士人出加斐特，领亚兰人出基尔吗？也就是说，神的救恩临到以色列，神的救恩也同样临到其他国家。哈，所以主耶和华的眼目查看这有罪的国，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尽尽。这是耶和华说的。哈，也就是说，神公平对待人类国家，哈，神也同样的公平对待以色列人，但是他不会将雅各家灭绝尽尽。为什么呢？因为他跟大卫家有立约。我必出令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当中，好像筛子筛谷，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神的愤怒临到他们，要把以色列人全部赶散到列国当中。我民中的一切罪人说，灾祸必追不上我们，也赢不着我们，他们必死在刀下。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就是说灾祸必不临到他们，也赢不着他们呢？但是很多人就是这样，他们自以为说，我这样一个欺负别人，神看不见，灾祸必不临到我们，怎么可能呢？好，十一节是非常有名的了。哈，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筑，像古时一样。这是神做的事情，不是人做的事情。我常觉得我们唱一些诗歌，哈，真的是也不晓得该怎么说。像这个就是我要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就唱得我们血气澎湃，好像我们真的要起来。哈，其实谁能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破口，就只有神。所以神的恩典，虽然以色列人他们走偏了路，但是神依然保守扶持着他们，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所以到了阿摩斯书的最后一章，神的恩典依然临到以色列。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意思就是说，那个丰收，那种丰收，收割完了，然后就开始耕种，然后撒种了以后就结实累累，然后就踹葡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就表示说神的恩典一直一直临到他们，神会使丰盛临到他们。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将他们栽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同样的，在阿摩斯的最后一章里面，神也是应许丰盛的应许在他里面，因为这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神他的恩典，他信守他的恩典，因为他是信实的神。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谨守遵行神的话语，我们专心跟从他，因为这是蒙福的道路。